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是由犹他州海西维尔及福卢特高地的儿童会唱诗班演出。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录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欢迎今日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这场大会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艾灵兄弟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是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参加大会的人。我们亦都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这场大会的朋友。这场大会的音乐将会由犹他州海西维尔及福卢特高地的儿童会唱诗班提供，由柯林派特克指挥，林达马格斯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会献唱我是神的孩子，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跟着会由70元雅各邓长老担任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在这个不稳当的时间里面，我们很感激可以跟我们的先知一起坐，我们很感激可以有真理和圣灵和我们一起，我们感激有在这个音乐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灵，我们感谢这班的小朋友，我们感谢他们的将来，我们祈求你天父帮助他们和教导他们，去保护他们。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祈求，在今天这个大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都能够可以知道真理。我们感激你天父，我们感激我们是大兄，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你的子女，我们知道你爱世界各地的姊妹，我们祈求你能够继续帮助我们谨记这件事，同埋去继续去学习点样去爱身边的人。我们喺度祈求你都能够去参同将会参与的演讲者同埋音乐，祈求你能够去咁令到佢哋都能够对我哋由佢哋嘅心怀带回啲话俾我哋嘅心里面。我哋咁样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President Monson has asked that I now.
孟宣会长，请我而家提出总会当国人员、区域七十员同埋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嘅名单，请大家支持。跟住诗歌班会唱《神圣之光》，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约瑟胡瑟令长老同埋杰弗瑞贺伦长老将会为我哋做演讲。之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约瑟胡瑟令、李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欧克同埋陶德克里斯多。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总会会长团嘅副会长同埋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柯尔丁格长老，以及七十元的第一定额组的柯尔丁格和谢顿柴德长老，并指派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当局人员。之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杰瑞伦德长老和罗伯特史都尔长老。凡愿意和我们一起对这些兄弟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请大家举右手表示。之提议，我们赦免区域七十元乔治洛克长老和拉马斯莱德长老，自2008年11月1日生效， 凡愿意同我哋一齐对呢啲兄弟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杰伊简森长老为70元定额组会长团嘅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嘅请表示。肢提议，我哋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区域70员同埋总会各辅助组织嘅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曼孙会长，就我所见，在这个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是一致通过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
When I was young,
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運動，當中有很多難忘的回憶，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回憶都是愉快的。有一天我的美式足球隊的輸了一場的硬戰，回家的時候我很沮喪，當時母親在這裡，她聽我告訴她細數當時的傷心的事，她教導她的子女要有自信，弟兄之中要彼此信任，不要將自己的不幸歸居於其他人，凡事都需要全力以赴。當我失敗的時候，他期望我自己會爬起來，再次重新去出發。所以母親當時給我的那番話並不是感到意外，他這樣說，若瑟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要欣然面對。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每个人生的历程里面都有高低起伏，难免会遇到鸟不语花不香的时候，但是在那些最快乐的人，即使面对沮丧或者困难，似乎总有办法去在这些困境当中去学习，同埋更加坚强，更有知识，更加快乐。有啲人可能会话啦，总会当局人员好少会经历痛苦、折磨或者系忧伤。如果嗰啲真系真嘅话，咁就好啦。虽然今日喺台上边嘅弟兄姊妹都曾经遇到无比嘅喜悦，但系佢哋亦都曾经饱尽挫折、忧伤同埋失落嘅苦杯。主根据佢嘅智慧，并冇让每一个人免于痛苦或者是忧伤。对我来讲，主要启开天上的窗户，将无法言语的祝福倾注于我和我家庭身上，然后 就将其他人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遇过忧心忡忡，似乎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刻。在那个时候，当我回到家输场输波之后，心情真的很悲伤。当时我不是很了解自己未来会做些什么，或者不过每当我处于困难的时候，妈妈的话都来到我脑海里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当我们怎样可以欣然面对充满忧伤的日子呢？我们可能不得，至少当下的时候做不到。不过我的母亲要我忍的不是去隐藏自己的失望，或者是否定确实存在的痛苦，他都不要我们伪装去用幸福来遮掩这些不愉快的真相。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们因应逆境的方式是决定我们今生快乐或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明智这样去面对逆境，这样最困难的时候可以变成我们成为最多的时候。过去几年里面，我学到很多的事，让我能够度过考验或者磨练的时刻。我想和你分享这些当中的事。第一个是学会一笑自知。有没有见过一个愤怒冲冲的驾驶者，当他见到其他人做错的时候，他反应到好像被人侮辱了他的尊严、他的家庭、他的狗以及他的列种列宗一样，或者甚至乎一直流到去亚当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有个人，他们不小心没有将橱柜关上，而他们头撞上去的时候，他又破口大骂捶门泄愤呢？面对这些情况，最佳的方法就是学会一笑自知。我记得有一次开车旅行去到洛杉矶的时候，车上面有九个人，而且我们一直走错路，我们没有发脾气，反而一笑自知。每一次我们转错个弯的时候，我们就笑得更加大声。迷路对于我的家来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们南下去犹他州的喜达尔市的时候，我们走错了一个转弯，两个钟头之后我们看到欢迎光临来华纳达州。我们并没有发脾气，我们只是在笑。因此我们 我哋都冇耿耿于怀，我哋将呢个笑忆去将佢转成美好嘅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嘅女儿被安排一个嘅约会，佢穿着打扮好之后，等住个男伴嚟接佢。当时门铃就响啦，入嚟嗰个男士睇嚟比较大，但系佢保持有礼貌。佢向嗰个男士介绍我同埋我太太同埋我哋嘅子女。然后他就着上外套就出门去了，我看着他上车，但是车并没有去行。最后我们女儿就下落车了，面红红地爬回屋里面。原来那个人他以为和他约会的男士其实是来接我们另外一个女儿，因为另一个女儿曾经答应了他和太太去照顾他们的子女。
这
个事令到我们觉得非常之好笑，事实上我们一直笑过不停。后来当他的真的男士出现的时候，我没办法出来见他，因为我在厨房里面还笑着。现在回想他这样的时候，我的女儿可能可以觉得很耻辱或者难为情，但是他并没有，他仍然都有笑。我们现在到现在都笑着这件事。下一次你忍不住要抱怨的时候，不妨试一试一笑置之，会令到你更加长寿。另外就是我们追求永恒的事物。生活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会是我呢？但是悲伤究竟会临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迟早都会经历忧伤，无一幸免。我最喜爱的经文，因为经文当中有很多的伟大高尚男女的榜样，就好像亚伯拉罕、撒拉、以诺、摩西、约瑟、艾玛以及伯翰等等，他们都经历了逆境和悲伤，这一切都令到他试炼他们，巩固他们，精炼他们的品格。痛苦忍受失望，痛苦忧伤的时刻，是我们都要必须具备人生的修养。这些的经验虽然有时痛苦难当，却是令到我们能够更善解人意，品格更高尚，更加去得怎样去同情心，更有同情心。由于耶稣基督他承受了无比的痛苦，所以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了解我们的悲伤，所以我们也都可以经历忧伤，令到我们能够更有同情心，更加去谅解其他人。先知约瑟同埋他的同伴曾经在暗深的黑暗的利百监狱当中受苦，记得救主这样话：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透过这样的永恒观点，约瑟从这一番的话语中得到安慰。我们也可以这样，有时候苦难似乎要将我们击倒的时候，终将成为我们战胜苦难的时刻。第三是了解补偿的原则。主会补偿忠信者的一切损失，爱主的人无论被取走什么东西，主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赋予补偿。补偿或者不是在我们想要的时刻来到，但是忠信的人知道今日留下每一滴的泪珠，终将化为千百滴喜悦和感恩的泪水。福音的其中一个很大祝福，就是我们知道死亡的布拉下的时候，只是今生的结束的时候，生命会在帷幕的另一边延续下去。在那里我们会获得新的机会，即使死亡也都没办法拎走慈爱天父应许我们永恒的祝福。由于天父慈悲为怀，他对他所有施行补偿的原则，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看到这个例子。我的孙子约瑟患有白痹症，面对这个的疾病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令到他父母心痛不已。他们知道约瑟可能永远不会像孩子一样，他们都明白这个对于他和家庭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喜悦。白痹症的孩子往往 自闭症的孩子往往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我每一次跟约瑟在一起，他都会紧紧抱住我。虽然他一直不断地去带来挑战，但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喜悦。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很多的体育活动，去参加垒球。当那些人抌波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去坐，他想到另一个方法。当那些波抌到他的背后的时候，他在手袋里面拿其他的拿另一个波，然后抌去投手者。对约瑟的家人来说，养育他的过程虽然是很担忧，所付出的一切的牺牲都会有十倍的补偿。由于这个精选的灵令到他父母和身心障碍的孩子有了很多的了解，他们亲眼目睹家人、邻居、朋友宽大和爱心。当他们看到约瑟进步的时候，他们和他一起感到很开心。第二件事就是去信赖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合伙人，帮助、帮手和中保。他希望我们快乐，他要我们成功。只要我们尽自己的本分，他也会做他该做的部分。神必会协助我们，他曾降至万物之下，他安慰我们，支持我们，他将软弱成为巩固。当我的一个女儿她生下孩子之后，她生了一个很大的病，我们为她祈祷施助她，并且竭力所能支持她。我们希望她能够得到治愈的恩赐，但是这个病由几日变成过几月，过几月变成过几年。有一次我甚至告诉她，她可能今生一辈子都要跟这个病去斗争。一个早上，我记得我拿一张小小的纸卡在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块的字。我打的是简单的秘密，就是信赖神，全力以赴，将其他的一切交给他。他的确信赖神，但是他的病并没有立即消逝。他受苦了很多年，但是到后来主的祝福终于令到他康复了。我很了解这个女儿，所以我相信即使她没有被痊愈，她仍然都会去信赖天父，并且将其他一切交给她。虽然我的母亲过世很多年了，但是她获得永恒的祝福，但是她的话一直留在我心里面。我记得她给我的忠告，在那次我的美式足球队输球的时候，她和我的忠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我知道为什么万事必须有对立，如果我们正确的态度去面对逆境，它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祝福，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如果我们一笑置之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寻求永恒的观点，了解补偿的原则，相信天父就可以忍受这些的挑战。我们可以跟母亲所说的一样，无论遇到有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我向这个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of the church,
在总会职员的层级里面，无人比胡斯令长老更加令人敬爱。我们感谢他的教导。当亚当和夏娃甘心乐意地展开尘世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低荣的世界将会充满着荆棘、泥泥和各种的纷扰。但是或者他们了解到，他们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将会遭受的苦难或者危险，而是从此之后将会与神分离隔绝。他们曾经与神一同行走交谈，神亦都曾经面对面给他们忠告，有关创造的经文这样记载：在神众作出这个抉择之后，他们看不到他，因为他们从他面前被隔离了。 在所有影响他们善灵当中，这件事对他们影响必定是最深远的。但是神知道他们会面临哪些挑战，亦都一定知道他们有时会感到几咁孤单苦恼，所以他一直看顾着他在世上不断成长的家庭，时时聆听他们祷告，并且派遣先知，后来派遣使徒来教导、劝勉和引导他们。但是在有特殊需求的时候，他都派遣天使、神圣的使者来到祝福他的儿女，再次向他们保证天国永远近在咫尺，他随时在他们身旁等着伸出援手。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发现自己处在寂寞凄凉的世界之后，没多久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教导他们献祭的意义，同时已经应许将要来临的救赎主所承担的赎罪的任务。当这位救赎主降临的时刻接近的时候，一位天使被派去告诉玛利亚，她要成为神子的母亲。然后一大群天使奉命在圣婴耶稣诞生的夜晚歌唱。没多久之后，一位天使告诉约瑟，刚刚诞生的婴孩有危险，他们的小家庭必须逃往埃及去避难。当情况安全可以回来的时候，一位天使再将这个讯息传达给他们。于是这个一家三口回到他们的祭地。由太初起到后来的各个福音期，神都让天使担任他的使者，向他的儿女传达爱和关怀。我的演讲时间不足够让大家去查阅经文或者后期圣徒的历史，这些历史包含了很多天使施助世人的记载，天使施助的教义十分有价值，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通常我们不会看到天使，不过有时候可以看得到，但无论看不看得到，他们总是近在咫尺。有时他们的任务很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影响，有时候他们传达的是比较个人的讯息。偶然间天使的目的是在于警告，但他们最常的是在困难的时刻带来安慰、慈悲的关怀以及指引。李海在梦里面发现自己在一个可怕的地方，他形容那个地方是一个黑暗凄凉的荒野。这个时候他遇见一位天使，李海这样说，一个身穿白袍的人，他跟我讲话并命令我跟着他。李海的确跟着他走到了平安的地方，最后走上救恩之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会有处在寂寞凄凉的地方，在忧伤、恐惧或者失望的环境的时候。今日全球各地都面临困境，随处可见财务的危机、能源的问题、恐怖分子的攻击和天然的灾害。这些事情使到个人和家庭不单止担心他们居住的家园和他们能不能够取得食物，亦都担心他们的孩子最终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后期时代有关地球的预言。比这些更严重，有时亦都同这些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和灵性败坏的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大型社会或者小型社会，在国内或者国外都可以看见，但是我要见证天使仍然被派来帮助我们，就好像从前他们被派去帮助亚当和夏娃，帮助历代先知，甚至帮助世界的救主一样。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撒旦在旷野上试探救主之后，有天使来侍候他。神的儿子本身就是神，但是他在旅居神世的时候，亦都仍然需要来自天上的安慰。因此天使的施助将一直赐给正义的人，直到世界的终了。就同摩尔门对后来成为天使的儿子摩罗乃所讲的一样， 奇迹的时代结束了吗？还是天使就停止对人类儿女显现了？还是他能扣留圣灵的力量不给他们了？只要时光继续，或是大地仍在，或是地面上还有一个人待拯救，他会扣留圣灵的力量吗？看啊，我告诉你们，不会，因为是凭着信心，天使才显现并施助世人的。因为看啊，天使臣服于基督，照他命令的话施助，向在一切神圣事物上信心坚强、意志坚定的人显现。我恳请每一位听到我讲话的人，鼓起勇气，充满信心，记住主已经讲过，祂会为我们作战，为我们的儿女作战，为我们儿女的儿女而作战。我们应该怎样做才配得这样的保护呢？我们要勤奋寻求，一直祈祷，要相信这样，如果我们正直地行走，记得我们所立的圣约，所有的事物将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末世不是令人恐惧震抖的时候，而是相信并且记住圣约的时刻。我在这里讲过上天的协助，谈到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天使会被派来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讲到那些成为神手中工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是所有天使都来自万子的另一边，有些天使会是跟我们一起行走，一起交谈。就在这时此刻此地，每一日有些天使就住在我们隔离，有些生下了我们。就以我自己为例，因为天使曾经答应嫁给我。事实上，看到这么良善纯洁的人透过仁慈和奉献的行为来到彰显神的爱的时候，我心只是浮现天使两个字。而且天国似乎亦都近在咫尺。讲到这里，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朋友已故的克林巴洛斯的故事。
With the spirit and faces and voices of those children in our mind and before our eyes, may I share with you an account by my friend.
佢系我喺伯翰扬大学嘅同事。喺我讲佢嘅故事之前，已经得到咗佢太太麦洛伦同埋其他家人嘅许可。巴洛斯弟兄提到他小时候住在爱达荷州大农场上面的故事。他每日夜晚的工作就是在挤牛奶的时候将牛集中起来。牛群在提腾河畔食草，而由于这条河经常发生危险，所以巴洛斯家庭严格规定在春天河水泛滥的季节，啲孩子是绝对不可以去追赶冒险过河的牛只，一定要请大人去帮忙。巴洛斯弟兄刚刚过了七岁没几耐，在一个星期六，他的父母答应他们，如果他们的农务家事都能够及时做好的话，夜晚全家人就会去看电影。但是当年幼的克林到达放牧的草地的时候，当时的河水已经很高，而他的牛也早已过了河对面。他想他难得一晚的电影就快看不到了，所以虽然多次被警告不要过河，最后他都决定自己要去将牛赶回来。当这个七岁大的孩子骑着他的马 Banny 进入这个冰冷寸急的河流的时候，马的头几乎被这个河水淹没。如果是大人骑马的话都还安全，但是巴洛斯弟兄年纪还很小，河水已经将它完全淹没。只是有几次个马向前冲的时候，克林的头被带出水面，刚好被它可以换到气。跟着来，我要引述巴洛斯弟兄自己讲的话。当班尼终于爬上对岸的时候，我了解到刚刚自己差点就没命，并且我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我刻意违背了我爸爸的话。我觉得只有将牛群安全带回家才能够弥补自己犯的错。 或者嗰阵到时爸爸就会原谅我。但当时天色已经暗，而且我不太确定自己身处边度。我非常之绝望，又湿又冻，而且迷咗路，心里边好惊。我由班尼嘅背脊上面爬落嚟，跌到佢脚嘅侧边，开始喊起上嚟。正当我大哭之际，我试着向天父去祷告，一次又一次咁讲：对唔住，请原谅我。对唔住，请原谅我。我祈祷咗好耐好耐。最后，当我抬翻起头，喺我嘅泪眼朦胧之中，睇见一个着住白色衫嘅人向我走嚟。在夜色里面，我觉得那位直情就是一位天使，被派来答复我的祷告。眼前的情况令到我完全呆在这里，所以当那人走到来的时候，我根本哑口无声，喐都不懂喐。主真的会派一位天使来到拯救我这个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吗？跟着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阿仔，我找了你很久了，在黑暗当中我认出那是我爸爸的声音，于是打开我双手跑向他那里。他很实地揽住我，然后很温柔地跟我说：我的确很担心，我真的高兴我终于找到你。我好想话俾佢听，我系几咁抱歉，几咁对唔住，但系颤抖嘅嘴唇讲出嘅都系啲语无伦次嘅话。多谢，天黑，好惊，河水一个人。后嚟喺嗰晚，我先知道，当我冇按时由放牧嘅草地翻屋企嘅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出嚟揾我。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牛群，就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河，会有生命的危险。由于天色已经暗，时间也很紧迫，所以他将他的衫除到剩下白色的保暖的长的内衣，然后将他的鞋绑在颈上面，游过危险的河流对面去拯救他任性的仔。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为天上和凡间的天使作见证，同时我要见证神绝对不会掉低我哋唔理，亦都唔会喺我哋面对挑战嘅时候袖手旁观。只要时光继续，或是大地仍在，或是地面上还有一个人或女人、孩子等待拯救，他就不会扣留圣灵的力量。有时候，无论系企喺个人或者全世界嘅立场嚟睇，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和神分开了，被摒弃在天堂之外，迷失在黑暗凄凉的地方，孤单一人。虽然痛苦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即使在那个时刻，天父仍然会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天使看得到和看不到的，我们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或者是天上的，或者在我们周围来来去去。愿我们都更加乐意相信，也都更加感谢主的应许。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在祈求天使施助我们的过程当中，愿我们自己都努力表现更似天使一样，讲仁慈的言语，伸出助人的臂膀，保持坚定的信心， 并且遵守我们所立的圣约。或者到所有时，当有人喊着口对上帝讲，好似一个儿童会的小孩讲的时候，天黑，好惊，河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派遣的使者。我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
The choir,
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会唱教我走在光明里。由于贺伦长老头先的信心，我相信我们都会唱得更加好。在献唱之后，七十元杰瑞卡斯长老和劳伦斯寇布吉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之后十二使徒定下一组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现在一起唱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然护城会议中心的转播。
孩子希回答大人士托米所提问时讲句话，往往会令父母感到意外。有一晚，我同太太出街，我哋孩子嘅保姆听咗孩子嘅祈祷后，好奇咁问佢哋：你哋嘅宗教同我嘅宗教有咩唔同呢？我八岁大嘅女即刻回答话：大致相同啦，只不过我哋知道嘅要比你哋多好多。我的小女这样说，不是想得罪她的保姆，只不过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强调后期圣徒是多么重视追求知识。约瑟·斯密曾经表示，人在无知中得救是不可能的。 佢又补充话：知识嘅原则就系救恩嘅原则。没有获得足以得救嘅知识嘅人，必被定罪。而这样的知识是基于认识神的本质，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他们预备使我们可以回到他们面前的救恩计划，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知识的原则常常被人误解，神的荣耀是智能，这个智能的伟大远非人的智力所能理解。人在企图寻找神的时候，有时会以为一定要用复杂的思维概念才找到他。其实我们的天父是在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的，他会迁就我们的理解程度。如果他来到一个小孩子那里，他必会使自己顺应孩子的语言和能力。如果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有办法理解福音，那神就真是不公平了。好彩神是仁慈的，他以确保神圣的真理能被每一个子女所理解，无论他们的教育水平或者智力是怎样。实际一个甚至连小孩都能理解的原则，就证明是一个有力量的原则。约翰泰莱会长讲，能将一个深奥又复杂的主题加以解释和简化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就是真正的聪明。清楚而简单的表达方式，非但不会减少影响力，反而可以比圣灵在人心中刻下更加明确的见证。耶稣在世上传道期间，总是用他简单明确的教导来和法利赛人或者教法师的深奥逻辑做比较。他们一再提出复杂的问题考验耶稣，但他的回答总是清清楚楚，单纯得好像孩子一样。有一天，耶稣的门徒问他以下这个问题：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的呢？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绝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另外又有一次，耶稣讲：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人针对圣经所做的传译和哲学辩论，可能要比所有其他的书籍都要多。其实和大多数的经文学者比起来，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小孩子，如果不是更有机会，至少亦和他们一样有着同等的机会去理解里面的教义。救主的教诲适用在每一个人，小孩子到了八岁就可以拥有充分的知识来踏入洗礼池，与神立下圣约和完全理解所立的约。一个小孩能在阅读耶稣洗礼的故事里面了解到什么呢？耶稣在约旦河里面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讲：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小孩会清楚了解到神祖是三个完全合一但是不同的个体，包括圣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由于人排斥简单明确的原则，造成很多个人和集体的叛教。先知雅各在摩尔门经里面谴责古时那些人， 藐视明白的话，杀害众先知，寻求他们不能了解的事。因此，由于他们的盲目，那盲目是因为他们看目标看过了头而造成的，他们必然跌倒，因为神已从他们当中取走明白的话，并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许多无法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要怎样，神就怎样行，任由他们绊倒。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是太容易，就好像阿兰王元帅赖文一样，出于骄傲迟迟不肯听以利沙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用这个方法去医治麻风病未免太过简单。他的仆人令他看到了自己的愚蠢。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赖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他的洁净不单止是在肉体上的，就在他谦卑地接受这个美好悔悔的同时，他的灵性身体也获得了洁净。小孩子天生就好好学，他们完全信任自己的老师，他们是纯洁同埋好谦卑。换句话讲，佢哋拥有嗰种能够敞开心门迎接圣灵嘅特质。圣灵系一个管道，嚟俾我哋喺入边获取圣灵事物嘅知识。保罗写信俾哥林多人士讲：将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他又补充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知道肉身的人或自然人是神的敌人，除非他信服神圣的灵的诱导，因为他必须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容易顺从主认为适合驾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安东尼圣修伯里在这个充满哲理的短篇小说《小王子》里面描述了一个小男孩的困惑。小王子在发现了一大片玫瑰花丛之后，意识到自己用尽爱心灌溉的那朵玫瑰花不单止不独特，而且还非常普通。但是他后来理解到，使他那朵花与众不同的不是他的外观，而是他为了照顾他所付出的时间和爱。于是小王子就感叹说，人在一个花园里面种了5000朵玫瑰，但是就无法在里面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东西。其实他们可以在一朵玫瑰花和一些水里面找到他所追求的，只可惜他们看不到。你需要的只是用你的心去寻找。同样地，我们对神的知识亦不是取决于大量积累的信息。其实所有与我们救赎有关的福音知识都可以归纳成几个课教义、原则和基本诫命的要点，而这些亦都已包含在我们受洗前的全教士课程里面。相比之下，认识神就是要敞开我们的心或者圣灵的理解力，同埋对几个基本教义的真理有强烈的见证。认识神就是对他的存在有见证，在心里面感受到他爱我们。认识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热切渴望去效法他的榜样，透过神为邻人服务。我们就是为基督作见证，同埋帮助我哋周围嘅人更加认识神。呢啲原则喺我哋支分会嘅教导入边具体咁应用出嚟。对于教会嘅教师嚟讲，你哋教导嘅主要目标系令人嘅内心归顺，教学嘅品质 好坏，唔系用你哋俾咗学生几多新嘅资讯嚟衡量，而系以你能唔能够邀请圣灵同在，同埋鼓舞你嘅学生做出承诺而定。藉住运用他们的自己的信心，将所学到的教导付诸实行，他们的灵性知识就会增加。我祈求我们都能够知道怎样好像孩子那样敞开我们的心，以聆听和实践神的话为乐事，知道他这么简单的话语里面拥有一切的力量。我见证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就能认识到神的奥秘和令人平安的事，带来喜乐和带来永生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光，就是生命的光。他说，我是阿拉法和奥美加，是主基督，是的，我就是那位，是开始也是结束，是世界的救赎主。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们都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这条道路，他就是光和生命、亮和水、开始和结束、复活和生命。他是世界的救主、真理和道路。世界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人得到幸福和满足，他就是道路。选择其他任何的道路，无论是怎样的道，都是愚昧不智的。他提供活水泉源，我们可以喝了之后而且永远不会再口渴，或者选择不喝，然后继续愚昧地饥渴下去。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吃了之后而且永远不会肚饿，但是亦就是选择不吃，然后继续愚昧地饥饿衰弱下去。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跟从他而看得很清楚，或者选择不跟从他，然后继续愚昧地在盲目留在黑暗里面。他是复活和生命。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学习他的道理，令生命更丰富，或者选择不去学习，然后继续愚昧地好像行尸走肉一般。他是世界的救主，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赎罪祝福，成为干净洁净配清地得到他的灵，或者选择不接受，然后继续愚昧地在孤独和污秽中。他是我们的方道路，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只接受并实践了父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得到圣灵。 父的道路就是子的道路。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只有神能够支持我们，只有他能够听我们的心脏跳动，听我们呼吸，只有他能够保守和保护我们，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去承受人生各种的重担，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力量、知识、平安、喜乐，只有他能够宽恕我们的罪，只有他能够医治我们，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只有他能够将我们带回去神的面前。他愿意做这些一切的事，甚至更多，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记住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记住他，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唯一的明智之举。施洗约翰这样说，他自己用水为人施洗，而耶稣就是用圣灵施洗。今生没有任何事物比圣灵恩赐是更珍贵。圣灵是喜乐、幸福、平安、知识、力量、指引、自信、爱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来源。藉着圣灵力量，我们得以改变，使自己的软弱成为坚强。藉着圣灵的力量，主得以向所有那些信赖的人显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生命中获得并有保有圣灵的力量，一切都是取决于此。为了帮助你获得圣灵力量，耶稣基督入了去客西马尼园，在那里我们为我们克服了罪，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忍受我们过所犯所招来的罪罚，他为我们所受的罪苦付出了代价。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我只知道他的确做了这件事，亦都因为是这样做，所以你我的罪得以被宽恕，我们并且能够获得他的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当承受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且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我们能够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一切亦都系取决系咁样样。世界上最受欢迎而且最吸引人嘅一项哲学，就系过自己想过嘅生活，做自己想做嘅事，做你自己，唔使俾人哋话你知做乜嘢。但系主话，我就系道路。佢话来跟随我。佢话你哋应当系乜嘢嘅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可能我们会错误认为自己没法子真的跟从他，因为他一生立下的标准是这么高，看来遥不可及。我们可能会认为跟着他太难了，标准太高了，要做的事太多了，而且在只有能够超越我们的能力，就不是相信他的方法。主的标准虽然高，但千万不要认为只有能力最强的小人才能办得到。在这件事，我们被人的生的经验所误导，根据世上的经验，在人类努力的目标之中，越崇高的成就越难达到，因此只有少数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达到。所以标准越高，达到人就越少，但是达到主的标准这件事不是这样，因为这件事并不是我们今生所有的荣耀经验，它不是人类的成就，是神的事工。这个神的事工，它的就是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不生。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比喻的，无论哪里何时都没有， 人类所创设的任何行动、机构、方案、计划或者体系，都无法使人得到耶稣基督赎罪的救赎和改造大能以及圣灵的恩赐。因此，虽然主邀请我们跟进去是一个极崇高的目标，但是都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及，而是因为他有这个大能，可以替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包括活人和死者，都可以获得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主的道路是不难走的，难的是生活而不是福音。无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讲，万事都必须有对立。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艰难的，但是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我们选择跟从主，获得祂的力量，得享有平安、光、力量、知识、自信、指引、爱和喜悦，也都是选择其他的道路，不理是什么的路，然后孤独地去生活，没有祂的帮助，没有祂的力量，没有祂的指引，处在混乱、疑惑和绝望之中。我要问你们，哪条路比较好走呢？主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生活虽然是难，但是也都很简单。只要踏上这条道路，然后千万绝对不要放弃，绝不可以放弃，只要坚持下去，走下去，不要半途而废，你一定会达到终点。世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人得到幸福和满足，耶稣基督就是这条道路。选择任何其他的道路，不论是怎样的路，都是愚昧不智的。我以为他即是耶稣基督作见证，他就是活神的儿子，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真理、复活和生命，亦都是世界的救主和光，他就是道路，那条唯一的道路。愿我们能够聪明地跟从祂，这个是唯一，奉祂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said,
斯密先知讲过，建立石安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神子民所关心的伟业，是先知、祭司及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地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世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所任重书写及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就去世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宠民，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锡安是一个地方，锡安是一个地方，是一群的人民。锡安是在洪水以前赐给以诺古城的一个名字。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有生之年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即锡安。锡安维持了365年。经文上记载说，以诺和他所有的人民都与神同行，他住在锡安中。事情是这样的，锡安不在了，因为神将他接上自己的怀里。从那时起传出这话，
说锡安消失了。后来耶路撒冷和他圣殿都被称为锡安山。经文上预言讲以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而基督将行统治成为锡安之王。那时大地将安息为期一千年。主称以诺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此外他又说这就是锡安，心地纯洁者。同锡安相反敌对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城即是以前的巴别城，是因巴别塔的所在地而成名，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首都。它的主要建筑是比勒庙，即是巴勒庙。所崇拜的偶像因为他们的变态的性崇拜而被旧约先知称为可羞耻的。巴别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爱慕世俗物欲又崇拜邪恶，再加上西元八七年犹大人被征服后就被囚禁在这里，总合这一切成到巴比伦成为堕落社会和灵性枷锁的象征。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主对教会的教友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各国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出来聚集。他召唤他教会的长老，并且召唤差遣他们到世界各地完成这项聚集的事工。这份事工由开始到今依旧充满着活力向前推进。看啊，看他们的呼吁呼喊和主对万民的声音将是这样，到锡安地去，好使我人民的疆界扩大，好使他的众支联会巩固，也好使锡安伸展到周围的地区。所以今日主的人民正由各国出来，前往分散在各个国家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众以及锡安支联会聚集。尼非预见这些势力会很小，但是主的力量将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他们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主呼吁我们要成为正义的灯塔，去指引那些寻求锡安的人的平安和祝福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使那在锡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在先知约瑟斯密的指示下，早期教会的教友试图在密苏里州建立锡安的中心地，但是他们不够配称来到建造一个圣城。主讲明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服从我向他们手中要求的事，反而充满各种邪恶，不尽圣徒的本分，不把他们的财物分给他们中间贫穷困苦的人，也不按照高荣角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团结起来。他们当中有冲突、纷争、妒忌、争斗，又有淫荡和贪婪的欲望，所以他们用这些事污染了他们的继承产业。我们与其过于严苛地批评这些早期的圣徒，不如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又是否能够做得更好。锡安之所以能够成为锡安，那是因为在他的居民的品格、特质和忠信。要记住主称他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屋企、分会、支会以及支联会里面建立锡安，就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必须要做到第一，一心一意团结合一；第二，无论是个人或者全体都要成为圣洁的人；第三， 要有效率地照顾贫困者，以消除我们之间的贫穷。我们不能够等到锡安来临的时候才去完成这些事，锡安只会在这些事情实现了之后才会来临。我思考要怎样达到使到锡安繁荣发展的合一的时候，就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克服了冲突、纷争、妒忌和争斗。我们个人和全体教友是否已经克服了争斗和纷争，并且已经做到按照高荣角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呢？这种合一的另外一个要件，就是要彼此宽恕。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将救主放在生活的中心，并且服从他所委任来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就会变得一心一德，我们就能够好像多马孟宣会长同心一致，互相友爱，彼此关怀。在今年四月份的总会教友大会当中，孟宣会长对那些远离教会的教友和大家这样讲过，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绳索，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却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再次发出这样真心的邀请，回来吧，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各位，也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与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苦苦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让我们伸出援手，使你们欢欣，消除你们的恐惧。今年七月底，东欧几个国家的年轻单身成人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近郊参加了一场大会，其中有20位年轻男女是来自摩尔多瓦国，他们用了很多日的时间拿到他们护照和签证，然后坐了30几个钟头的巴士才到达那里。这次大会的活动包括了大约15个的讲习会，每个人都必须选择2到3个自己最想参加的讲习会。这些由摩尔多瓦来的年轻单身成人并没有只顾着自己的兴趣，反而聚在一起计划，让组里面最少一个人出席每一场，最少有一个人出席每一场的讲习，并且详细做笔记，然后他们会彼此分享学到的经验。并且后来和未能出席大会的摩尔多瓦年轻成人分享所学到的东西，这个简单的例子充分反映出团结合一和彼此相爱的榜样。如果这样的好行为可以用千万种不同方式来表现出来的话，就势必可以让锡安重现。在建立锡安需要各种工作当中，有大部分是要靠我们个人努力去成为心地纯洁的人，除非藉着高荣角度律法的原则，锡安就不能建立起来，否则我主就不能接受他为我自己的。高荣角度的律法指的当然就是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其中包括了要常常记住救主，以及立约要服从、牺牲、奉献和忠贞。救主谴责一些早期圣徒充满淫荡的欲望，他们生活的世界当中并没有电视、电影、互联网或者 iPod， 身处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斥着性暗示、影像或者音乐的世界边，我们又是否能够免除淫荡的欲望和随之而来的邪恶呢？我们千万不要将端庄衣着的尺度逼到极限，或者沉迷于伤风败俗的色情，而我们必须要饥渴无义。为了来到锡安，你和我只是做得比人家少一点的恶是不足够的。我们不单只要做好人，还要成为圣洁的男女。回想一下尼尔默士维长老所说的话，让我们滚荡地在锡安建立起永久的居所，放弃我们在巴比伦避暑的别墅。 纵观历史，主评量社会和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怎样照顾穷人。他这样说，因为大地是丰富的，足够而有余。是的，我预备了一切事物，并且让人类儿女作他们自己的主宰。所以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我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上举目向上。此外，他还宣布，然而你们在俗世事物上应当平等，而且不能勉强，否则灵的丰盛的显示将被留住。我们有权决定怎样使用自己的钱财和资源，但是亦都需要为自己的世俗事务的管家职责而向神去负责。提到各位慷慨感捐助禁食捐献和人道服务计划，就好令到人感到欣慰。这几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痛苦得到了纾解，另外还有无数的人因为圣徒的慷慨解囊而得到自立自助。但是在我们追求圣安伟业之际，每个人都应该祈祷深思自己在顾念贫穷困苦者这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主期望我们去做的每件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生活在崇拜物欲和享乐的社会里面，请不妨苦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远离贪婪和欲望，不去争取更多世俗的东西。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巴比伦在崇拜偶像和骄傲之外的另一项特征，或者我们应该学会知足常乐。使徒保罗警告提摩太人，要他们提防以虔敬为得利的门路。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世界上有很多地区正值经济动荡的时期，让我们尽可能地看顾彼此。我记得关于一个越南家庭的故事，他们在1975年逃离西贡，最后安顿在犹他州普尤佛的一间小的流动屋里面。这个难民家庭中有个年轻人，后来是成为詹森弟兄的家庭教导的同伴。詹森弟兄就住在附近，他家很多人。这个男仔叙述了以下的这个故事。有一天，詹森弟兄注意到我们家没有餐台，第二天他又回来，他带了一张个样好奇怪，但系好实用嘅台，大小啱啱好放可以放喺厨房柜台对面嘅墙边。我话呢张台嘅样好奇怪，系因为台有两只脚同个台面系衬嘅，另外两只脚就完全系唔衬，而且磨损嘅台面上面有一边有几支突出嘅小木榫。冇几耐，我哋又用呢张实用嘅台嚟准备食物同埋。吃简单的便餐，但是全家用餐的时候依然坐在地下，以道地的越南方式去进餐。有一天的傍晚，我站在詹森弟兄家的前面，等他跟我一起去做家庭教导。那时我就很惊讶地看到，在门口旁边的厨房里面有一张跟他送给我家的台一模一样的台，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桌子有几根突出来的木笋，而詹森家的桌子就有一些凹洞。我那时才明白，这位有爱心的弟兄看到我们的需要，就将他家的餐桌锯成两半，再将分成两半的桌，各自钉上两条新的脚。很明显，这张小的桌并不够詹森家庭使用，就算原本完整的桌子可能都已经不够用。在我一生当中，这件善举始终清楚提醒我什么才是真正的付出。我们当然为福音的复兴而欢欣鼓舞，但是除非石安真正矗立在我们之中，否则这个复兴就尚未完成。先知约瑟斯密说，我们必须以建立石安为首要目标。 让我们在自己屋中，在支联会中寻求合一、良善和仁爱来建立锡安，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伟大的一日，也就是锡安新耶路撒冷兴起的那日。圣诗中讲到，耶稣列哦，神在召唤，召唤你脱离苦难，巴比伦大帝已灭亡，高塔已经神力毁，来到锡安，来到锡安，高墙喜气正充盈，来到锡安，来到锡安，主的来到已临近，我要为锡安的君王耶稣基督作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We remind the brethren of the general.
我哋要提醒兄弟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日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喺会议中心举行。听朝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00，有大会堂唱诗班嘅全国性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喺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哋感谢儿童会唱诗班。今日下午带来美妙的音乐，他们现在会唱诗歌《我喜爱看到圣殿》。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音乐之后会是由70员唐克拉克长老担任散会祈祷。
My message in the last
上次总会大会，我的信息着重在凭着信心求这项福音原则上面。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另外3项原则，可以令到我们的祈祷更有意义。我祈求圣灵会帮助你和我。原则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如果都同主商量，祈祷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简单来讲，祈祷就是天父在世上的儿女和天父沟通。我们一旦了解自己和神的真正关系，即是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的祈祷立刻就会变得自然，而且出乎本性。我们受到吩咐要奉子的名经常向父祷告。 我们获得应许，我们如果真心诚意这样祈求正当良好的事，并且依照神的旨意祈求，我们就会必定得到祝福、保护和指引。启示是天父和他世上儿女之间的沟通，我们如果用信心祈求，就能够获得启示上加启示、知识上加知识，令我们能够知道奥秘和令人平安的事，带来喜乐和带来永生的事。奥秘是指那些只能够透过圣灵的力量才知道和了解的事。父和子的启示是透过神祖宗的第三位，即是圣灵来传达的。圣灵是父和子的见证人和使者。神在创造地球的时候所用的模式非常有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可以令到祈祷更有意义。我们在摩西书第三章中里面学到，万物在自然地存在于地球上面之前已经在属灵上被创造了。现在看哦，我告诉你，以上就是我主神在做天地的日子创造天地的来历。地上的田野还没有植物，田野的草本植物还没有长起来，我主神在我说的所有的事物还没有以熟世的状态存在于地面上之前，我已在属灵上创造了他们。我们在这些章节中里面学习到，属灵的创造是先于熟世的创造的。同样这样，每一日早上有意义的祈祷正是属灵的创造的一个要素，应该先于属世的创造，或者说应该先于当日所要实际的行动。就好像属世的创造是属灵创造的延续，而且彼此互有关联，早上和晚上有意义的祈祷亦都是互相延续、互有关系的。请大家思考这个例子，我们在自己的个性、行为或者个人属灵成长方面，都可能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在早上的祈祷和天父商量。在我们为所获得的祝福表达适当的感谢之后，我们祈求能够获得理解力、指引和协助，去做单靠我们自己力量无法完成的事。例如，我们的祈祷可能会这样祈求，想到我们有时对心爱的人说话太严厉或者太不恰当了，明白我们虽然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往往未能够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做，为自己的种种弱点和未更认真地脱离自然人表达懊悔，下定决心要在生活里面更加彻底地效法救主的榜样，恳求自己能够更加有力量采取行动和变得更好。对于我们每日的灵性准备来讲，这样的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一日的过程里面，我们继续在心里面做祈祷，祈求神持续提供协助和指引，就好像阿尔玛所建议的，让你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主。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这样做的日子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些通常会容易令人讲一些伤害人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做，或者原本我们很容易就会动怒，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察觉到来自天上的帮助和力量，并且谦卑地体认到我们的祈祷得到答复。在察觉出那些祝福的那一刻，我们会默默献上感谢的祈祷。在一日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再度跪低向天父汇报，我们回顾当日发生的事，并且为我们所获得的祝福和帮助献上由衷的感激。我们会悔改，并且透过主的灵的帮助来找出可行的方法，令我们第二日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兄弟姐妹，晚上的祈祷是以早上的祈祷作为基础，并且加以延续。晚上的祈祷同时亦都是为有意义的早上祈祷做准备。 早上和晚上的祈祷以及一日当中的其他所有祈祷并不是毫不相连的个别事件，相反他们是一日当中是会有关系的，可以延续很多日、很多星期，甚至很多月、很多年。这样做也帮助我们履行经文里面的训诫，要常常祷告。这种有意义的祈祷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神为他忠信儿女所准备的最高祝福。我们如果记得自己和神的关系，并且留意以下的忠告，我们的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为你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呼求神，是的，让你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主，无论你到哪里去都在主里面，是的，让你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主，是的，让你心中的爱永远放在主身上，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睡眠中看顾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原则二，我们如果表达由衷的感谢，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贝纳姊妹和我在北韩洋大学爱达荷分校服务的时候，经常都会在家招待总会当局人员。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位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跪低做祈祷的时候，我们家庭在有意义的祈祷方面学了一个重要的一堂课。那朝早，贝纳姊妹同我听到我们一位好朋友意外过身的消息。我们在那一刻的渴望是想为这位好友的遗孀和子女祈祷。当我邀请我的太太做祈祷的时候，这位毫不知情的十二使徒亲切地建议贝纳姊妹在祈祷的时候，只是为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表达感谢，而不要祈求任何的事情。他的忠告就好像阿尔玛对古代教会的教友所说，要不断祈祷，凡事感谢。我们在听到那一个意外的悲剧的时候，原本以为为朋友祈求祝福似乎比表达感谢更为迫切。贝纳姊妹运用信心回应了她所获得的指示，她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和那位好朋友有这么多难忘的经验。她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有圣灵作为保卫师，也都感谢能够拥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令我们有能力面对逆境和为人服务。更重要的是，她表达了对救恩计划的感激，感谢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感谢他的复活，更加感谢能够有复兴福音的一切教义和圣约，令到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家庭在那次的经验里面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了解到怀住关怀感恩的心讲出有意义的祈祷是非常有力量的。透过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家庭蒙得祝福，在很多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上得到灵的启发。我们学习到对幸福计划和救主的救恩使命心怀感激，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和强化了我们的信心，令我们感觉到和我们的好朋友一切都将会非常好。我们亦都获得理解力，知道有什么事应该要祈求和如何运用信心去祈求。我所体验到最有意义而且最有灵性的祈祷里面，都表达了很多感激之情，而且即使有所祈求亦都祈求得很少。如今我蒙福能够和很多使徒和先知一起祈祷，我在救主教会里面的这些近代领袖身上学到很多的特质，就好像摩尔门经里面所描述摩罗乃队长的一样，他们的心里面都是因为神赐给他们同胞的特权和祝福而充满了感谢。而且他们没有重复很多的说话，因为已经告诉他们祈祷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他们满怀愿望。 众先知的祈祷都好像小孩般单纯有力，因为他们的祈祷是真诚的。在我们努力令到祈祷更加有意义的时候，应当谨记，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不服从他的诫命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请容许我建议你，我定期都会献上一个祈祷，在各个祈祷当中完全只是表达感谢和感激，不要祈求任何东西，单单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欢欣，并且用全部的心力表达感谢。原则三，我们如果真心诚意地为他人祷告，我们的祈祷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为我们个人生活里面所渴求的祝福向天父祈求是一件良好或者适当的事，但是真诚地为其他人祈祷，为我们所爱的人或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祈祷，亦都是有意义的祈祷的一项要素。如同更经常在祈祷中表达感激会令到我们更加容易获得启示一样，全心全力为其他人祈祷亦都会增加我们的力量，令我们更加容易听到和留意到主的声音。我们在摩尔门经里面李海的榜样学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李海用信心回应了众先知有关耶路撒冷将被毁灭的教导和祷告，于是全心为他的人民向主祷告。神答复了李海热切的祈祷，李海蒙福在荣耀异象里面见到神和他的儿子，得知耶路撒冷很快就会被毁灭。李海由于看见主向他显示的事情感到欢欣不已，整个心都被充满。请大家注意，神赐给李海的这个意象是为了答复他为其他人所做的祈祷，而不是因为他寻求个人启示或者指引的结果。救主是真心诚意为其他人祈祷的完美榜样。在他被钉在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伟大的调停祈祷，为他的使徒和所有圣徒向父祈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救主在美洲大陆传道的时候，指示人要寻思他的教导，并且祈祷以寻求了解。他医治病人，用一种无法写出来的话为人祈祷。他的祈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听他为我们向父祷告时，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也没有人能想象。请大家想象一下，兄弟姊妹，听到世界的救主为我们祈祷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的配偶、子女和家里面其他的成员是否都可以同样感受到我们祈祷的力量，知道我们曾经为了他们的特别需求和渴望向父祈祷？我们所服务的人是否都听到我们运用信心真诚地为他们祈祷？如果我们所爱和服务的人未曾听到或者感受到我们为他们的益处所做的真诚祈祷，那我们现在就要悔改了。我们如果效法救主的榜样，我们的祈祷的确会变得更有意义。我们受到吩咐要常常祈祷，要出声祷告，也要在心中祷告，在世人面前，也要在隐密的地方，要在公开地方，也要在暗中。我见证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都同主商量，表达由衷的感谢，并且真心诚意地为他人祈祷，我们的祈祷就会变得更有意义。我见证天父活着的。 佢聆听并且回答每个真诚的祈祷。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中保，启示的确存在的，圆满的福音已经在这个福音期复兴到世上。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kind Heavenly Father,
亲爱天父，喺呢个人神圣嘅时间，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感谢耶稣基督佢嘅赎罪，同埋对我哋嘅意义。感谢有我哋嘅先知万孙会长，佢嘅副会长艾灵会长乌希。度会长，因为瑞士图，我哋感激我哋能够支持佢，愿我哋嘅行为去支持佢， 喺呢个日子入边，我哋感谢我哋喺今日感受到嘅事情，我哋感激呢啲嘅祈祷，我哋知道呢啲嘅讲道都系嚟自你嘅，系喺我哋好需要嘅时间，我哋感激我哋所感受到同埋听到嘅，我哋感激我哋嘅家庭。是不是我们对家庭所知道的，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时间去支持大家，我们感激我们有永恒的家庭和这些的圣殿里面的教义，我们也都感激我们基合像团他们这美好的 一代、年轻的人能够来到这个世代，我们能够去保护他们，去帮助他们，指引他们。天父，我们求你祝福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影响、信心、希望和勇气，在我们的生活是在你的教义入边，系以基为基础。我哋求你祝福住我哋嘅先知，佢嘅太太，同埋嗰啲特别需要嘅人。我哋落得以上嘅祈祷都系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约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埋总会职员。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海西维尔同埋福罗达高地嘅儿童会唱诗班演出。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录或者做其他的用途。